各位好，今天1月3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的？这个先说个题外话，是这样的，这两天呢，还有人就朋友在这追着问，说现在这黄金怎么样了？这个涨得这么厉害，还要不要再买一点？原来我在2022年、2023年的时候，不是跟各位说过这件事情，我说呢，我们的这个资产组合里，最好呢能够有一些像这样黄金之类的实物资产，或者是买一些黄金类的股票也可以。那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我对黄金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呢，其实不太懂。这个我必须得说我不太懂。那但是呢，就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一个人呢，在他如果是有他的这个投资需求的时候，就是说你的资产已经足够到了一个需要产生投资需求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些东西呢，是可以，它有几个特征的。一个呢是通用性，对吧？那第二个呢是变现方便。对吧？第三个呢，它的这种东西是可以能够说，贯穿整个经济流程的，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那黄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对吧？为什么我说咱别弄那个什么钻石什么的？钻石毕竟一般人也分不出好坏来，对吧？它还有这些这个，比如说有人造钻石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都比较麻烦。包括宝石，包括其他一些收藏品，其实呢，它都有一个变现困难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你普通人很难以分辨的问题，黄金不是，黄金其实还是好比较好分辨的。当然，在国内买黄金不太好讲啊，是不是？它会不会生锈，我就不知道了啊。那这些东西呢，是在你的资产组合里，你需要它有，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东西。那因为你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该叫做什么样的经济环境，那人类呢，它需要一种什么呢？它需要一种介质来进行这个商品的交换。那法币。对吧？就我们现在都用的是我们所谓的法币嘛，对不对？甭管人民币也好，还是这个日元也好、美元也好、欧元也罢，英镑也是。那这种法币呢，它实际上在跟黄金本身脱钩之后，它是一个国家信用背书，或者是说它用其他一些东西来进行锚定，那些东西都有可能失效。但是呢，它终究有一个东西需要这个中间的这种介质来进行交易。那最合适是什么？从古至今只有一个黄金。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那其他包括铜钱，包括白银，它的价值浮动其实都是相当大的，但是黄金一直以来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呢，当时就给大家推荐了这个。你说实际上这东西我懂不懂这个黄金市场？我一点儿都不懂，我必须跟大家说，我一点儿点儿都不懂，真的。这个我只是从那个最简单的、最基础的逻辑上这么分，然后呢跟大家提这个建议。那至于说黄金应该能够到多少钱，我不太知道，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一旦你说了，我现在比如说我在我的判断里，它大概应该能够涨到8000美金一盎司，这是在我的个人的判断里，它应该能最终到这个。但是中间一旦有所波动，比如说您现在进场了5000多，是吧？夸叽，它掉到3000了，您回来不得隔着这网线，您过来说不定想掐死我，我犯得着说干这事儿吗？对不对？那我就肯定不能这么说嘛。那所以，我虽然我有这个判定，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判定，我也不敢跟您说这个真的是怎么样，因为这种东西的起落是非常非常这个难以预测的。这很多的黑天鹅事件，它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黄金会更涨得更高。那如果说整个社会，比如说咱圣上突然一下嘎了，对吧？那这个危险就是即时的这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就可能会完全解除掉，因为那肯定就应该不打台湾了嘛。打台湾很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这个东西那可能黄金就会回落，中国呢也就不会再进行大量的储备这个黄金，那。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没有？肯定会有啊，对吧？或者川普这过几年他下台了，那美国的政策又变了，那这个大家觉得说确定性更强了。因为黄金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是你一个在你不确定的世界上唯一能确定的东西。就我个人是这么看的，这个东西，这种金属它干嘛的？它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它在一个纷纷扰扰。经常会变动的，有可能出现灰天鹅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甭管它是什么玩意儿的这一个世界里，它是一个锚定物。就是你多少钱买的，只要这个钱不是你现几年之内必须要变现，然后进行生活的钱，你就留着它。 大概我个人只能是这么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对吧？你比如说我原来我这也不是原来，现在也是，那我做这个有一些这个珠宝首饰这些东西，那我这块有很多这不少的黄金啊，这然后呢有些是制品，有些是那个金块金条之类的这些玩意儿。 OK， 那这些东西有些我就这么留着了，对吧？这个是我一个确定性，它在这搁着，在我保险箱里搁着，我觉得这东西就挺好，对吧？当然了，保险箱外边还有250刀在这搁，在也搁着，对，你不能说你存这玩意儿的时候，然后你还让别人给替别人存，这肯定不行，对不对 ？OK，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跟我说现在让我给大家这个建议，这个东西呢，我给不了，我给不了，这我也不敢说能看好，因为我第一我买的时候便宜，第二现在这个价格一让我再进场，我肯定是不太敢进，这确实有点高了，确实有点高了。可是它可能会更高，如果我们的确定性在一点一点丧失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整个世界的确定性越来越少，对吧？我们都确定说有可能在几年之内有一个黑天鹅事件，但黑天鹅事件是一定会出现的，那它的涨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在那个之前那它掉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再涨回一个什么程度，这我都不能跟大家进行保证，我只能是按自己的这个就是节奏，或者是说我自己的财务上的安排，我来做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锚定的东西，它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你们自己看着办。你原来有朋友说听了我建议买了黄金了，挣了钱了，哎，挺开心，对吧？当然当时的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在下边留言就骂我呀，或者说挤兑我说，哎，散人，你像你这种老登，你怎么能你有什么可你还黄金呢，怎么着怎么着的，你看是吧？那你我也不想让人再被骂一次，所以您各位自己琢磨着办吧。啊，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事儿呢，这两天呢，这个国内啊有几个我看了有几个地方的大的这些项目投资都停了，比如说有一个呢，就是说投资了30.7亿的玉龙雪山的世界首列全景观光列车，玉龙雪山各位都知道吧？哎，那个停运了。大概就一年的时间它就停运了。为什么呢？实在是没人，每天大概有多少人呢？营业额不足2万，妈的，我开一包子铺那营业额都比他高，你投30多个亿，我可能投30万人民币，我可能就比他高了，对吧？当然没那么便宜啊，没那么少。那个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这个不光是一次，不光是一个，包括还有什么呢？另外一个是在哪儿呢？是在西安，西安也是一个观光型的列车，然后也投资了大概7个多亿，也是就现在已经停了，对吧？这种玩意儿，那就可能有人说呢，这个叫什么？说这样的项目是不是比较少？那为什么都会停？这时候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种项目少不少？这种项目非常非常的多，各位，你们如果在国内，当然你们更知道，那如果在境外，你们也应该能够有一个耳闻。比如说很简单，就是有一位朋友在推上就曾经他总结过，因为在他对这东西比较熟悉，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贵州，就我们都知道独山县有一个那个土司楼，叫水司楼还是土司楼啊，应该就是土，我记得是一个土司楼，那投资了好多钱，现在也是完蛋的，对吧？那比如说各地都开发的这种古镇，原来我们知道的一些古镇，比如说什么南浔呐，包括像是就是哎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好几个那种古镇，我自己都去过。然后像这样的这些古镇，那开发了很多个，基本上来讲能挣钱的是寥寥无几，甚至于包括什么大唐不夜城啊，包括像这些东西都不太挣钱啊，这可以说就不挣钱，对吧？这各地的文旅，这是一块儿。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招商引资这种开发区。中国的开发区原来做的最疯狂的时候，那基本上是在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个，就是这个经济开发区大概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个，甚至于某些县级市都有它本身的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有关于这个专门的一套班子来管这个事情，然后招商引资啊，诸如此类的。为什么好多人说投资不过山海关？在东北就有好多这个，甚至于在那个大西北那块也有。然后招商引资完了以后就关门打狗， 这是当时当时给好多的那些江浙沪的那种小老板，然后还有两广那些小老板坑得够呛的，就是大概有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有。那这样的东西是遍布全国的，就是整个中国几乎是哪儿哪儿都有这样的玩意儿，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然后呢，那最后出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可以发现它的这种文旅项目，以及像这种经济开技术开发区，然后包括像这些更大投资的包括轻轨，包括高铁，包括其他的一些玩意儿，就现在而言都不挣钱。而且呢，中国这边有一个特征，就是好多人觉得说这些还算少，那高铁应该算，也算，对，没错，高铁也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很多地方其实并不具备通高铁的这个资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虽然通过去了，但是效益非常的低，对吧？这个你，因为我们做投资就讲究一个什么呢？它要有一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你甭管是净现值也好，还是怎么样的也好，它有投资回报率在这搁着，要卡着你。那我们因为是自己的钱嘛，那我可以输，但是我至少要看到它，我觉得那个时候它能够盈利的。但是中国呢，很多地方呢，它并不以盈利为目标，从它一开始，它就不是盈利的。高铁，我是特指高铁这一块。高铁很多的那些路线的规划以及站点是完全不可能盈利的，甚至于包括城市的轻轨交通地铁也是不可能盈利的。它干嘛？它从哪儿盈利？它是配套的房地产进行盈利。你比如说就曾经我们都看到有那些地方，那就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地铁口的出口，对吧？那房地产一下降，这它整个这个就是崩了之后，就现在应该算是崩了吧，尤其新开的楼盘，那个地方就等于是一个鬼城，也没有地铁真正在那儿过，可是修过去了，它是真修过去了，每一公里的甭管是轻轨还是地铁，至少是一个亿吧，对吧？便宜点也大几千万，那这个东西就只能扔在那儿。那这个有多少的问题，我就跟大家回答了，就是说几乎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各种地方这些东西全都有，这没有办法，大量的这些钱就被给扔进去就没有了，就消失了这个钱。那有人可能就会问说，这种东西消失了之，这个钱消失了之后，那这个钱去哪儿了，对吧？它如果加入到整个经济循环里，它会不会对整个经济是有一定刺激的？因为你毕竟你是有这种建材也好，包括其他的水泥也好，然后这个工程设备也罢，人员的工资也好，那它都已经分散到下边去了。 OK， 好，没毛病，这您说的是对的。但是呢，是这样，这是一次性的某种程度的分配，它不产生什么呢？它不产生后续的效益，后续的效益才是真正这种大基建大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像那个高铁，包括高铁似的，你高铁修到了一些完全不具备通车条件的这种线这种地方，那你干嘛使啊？就跟高速路修过去是一样的，高速路上兔子跑的比车多，那这路修了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但是它必然是要有一个能够运出来的东西，你能够换成钱，你这个路才能是修的，这是一个前提，而不是单纯的就是我修了一条路你就能有钱，这个不是不能够反过来说的，它不是一个逆否命题，您知道吧？它不能这么否这么转过来，那你不能倒果为因的去干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些东西它就要投进去，这就牵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干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那会儿的时候要有大量的这种基建投资要投入到投出去，这个钱它怎么才能够投出去？就是这些项目，它这些项目扔出去之后就有大量的钱就被搁在里边了。那为什么要搁？首先第一个，这从国家的战略上讲， GDP 你就得是 GDP 能到什么程度上。那 GDP 的计算是什么呢？就有一个曾经有一个那个笑话，经济学的笑话，各位应该都知道，就是两个经济学家在那儿说这个路上走路牵着一泡狗屎，对吧？甲就说了，甲经济学家就说了，说这个你把它吃了，我给你一个亿。乙经济学家说一个亿，这还吃个狗屎，应该行了，财富自由了吧？就把这东西拿出来吃了，但是吃完以后越来越恶心，就是又看一泡狗屎。然后呢，他就跟那个甲经济学家说了，说你把这吃了，我给你一个亿， 那假经济学家说，那行吧，我也吃了吧。那然后就吃了，转手呢，就是这你想啊，这一个亿不就抵消了吗？可是呢，这俩人一下明白了，说，哎，我们创造了2亿的 GDP 呀、啊。哎，你这，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像中国的这个 GDP 是干嘛的？当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了啊。但是，可是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它要用这种东西来填充。你投资出去了嘛，对吧？你就可以去填充。那我们一般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增加1块钱的 GDP， 对吧？如果你是干好了的话，你呢投了3块钱，你就可以增加1块钱的 GDP。如果你这事干得不好，你可能投到7块，或者是到10块。你还是只能增加1块钱的 GDP。 那中国原来所大基建的这个就是基建狂魔嘛，他做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在最开始时候的效益是不错的，对吧？因为他是刚开始，比如说高铁的主干线以及其他的，比如包括天津港的天津自贸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他多少还是说有效果的。然后呢，他大概呢是3块钱到4块钱能够增加1块钱的 GDP。 但是后来全国性的往上这么上，那就没，那就做不到了，因为它的盘子只有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举一例子，举两个例子吧。第一，古镇，对吧？古镇这种文旅投资，那古镇这种文旅投资在一个地区，它能有几个？你肯定不可能是有这个有十几个、20几个。你哪怕是在江南古镇很多的地方，这种鱼米之乡啊，你也不可能都做这个事情。那只有几个能够挣钱。其他的就挣不着钱，而且很多地方呢，它是一个假的古镇，它原来已经没有这东西了，对吧？它是用的这种新的玩意儿给你盖上。那这种盖上，它招商引资，招了这些人，这商家首先是有限的，第二，旅游的目标客户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就歇了，对不对？那这是一种。还有一个例子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高铁，你就还是也是如此。包括像这种观光列车之类的也是这样，他就没有去，他真正意义上的去把这个挣钱当一回事儿，他干嘛？他是把花钱当一回事儿了，就是好多中国的这种项目，它是纯是为了花钱而花钱的。中国的大基建往往都是这样，那大家一拥其上的上这个，为什么？是因为首先国家就需要这个 GDP， 它需要这个玩意儿来。甭管你是撑面子还是去实际上进行某些的投资拉动整个经济增长，它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呢从上边就压这个玩意儿，你就要把你的 GDP 搞上去，你哪怕一个县城你也要搞上去，对吧？ OK， 那我作为一个县的这个主官，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搞上去呢？那我就只能去做这种项目。而且呢那个时候呢，整个的金融方面在这些项目上手又松，直接夸击就给你批了这钱了，国家包括省里包括其他一些加上一些配套的资金就把这东西给干起来了。甚至于你看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农发行吧，农开行还是农发行，二点几万亿的这个就是这种虾的钱扔出去的，好多一部分都是扔在这方面了。你可能说农发行他可能怎么会干这种事，哎，他就干这种事，只要挂个农字头你就可以干这个农业观光项目吗？或者是怎么样的乡村建设，他就可以把这钱扔到那里边了，那是政绩。而且这个政绩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每个官员地方官员他都有一个任期限制，大概是4到5年左右的任期限制，经常到不了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甭管是转岗也好还是要升迁也罢。那这样的大的项目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只是在这个他建设周期，它只要有这个建设周期，你就算是它的政绩，对吧？你即使是马上建好了，第一年人家也都会说，哎呀，第一年嘛，是不是它没有什么收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这个大家还没有认知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他也会说这种话。所以一旦到了他如果是开在上任的时候跑下来这个项目，大概就要用1到2年的时间，然后开建的时候这就算他的业绩了，然后他走，那谁去买这个单呢？是后任的官员在买这个单，他就只能是后任。可是后任的官员他又可以不把前面这东西认账，在原来的时候啊，在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那一般来讲呢，后任的官员要给前任官员去擦屁股的， 就是他要有一些东西去把这个前任的官员的这个账给抹平，这是他的一个义务或者责任，就是官场这是一个通行的条例，算是一种习惯吧。但是在中国这种流官制之下，后任的官员其实并没有这个应该叫做责任去给前任官员这擦这个屁股，我大不认嘛，我就不认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地方的市政是一个非常讨厌，叫既肥但是又非常讨厌的工程，就是因为前任的这个牵拉下的亏空，后任完全可以不认账，就不给你付钱，或者以刑化债，对吧？给你大不了判了嘛，给你抓起来判了嘛，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种债、这种城叫什么城建的工程不太好吃，对吧？很肥，但是不太好吃的原因。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是两边都不负责，那这些工程可不就上马吗？而且是你把它给扶上马了，就大家都挣钱，这是个开心一个。你把它给让它下马了，这个东西给它停了，你还可以说自己也算一个政绩。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把前面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些烂尾的东西，对吧？当然咱圣上烂尾的这些东西没人敢说，那但我把这个烂尾的东西给它停掉，也能大致算一个业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程就一直在开，即使是他要求不做这样工程的时候，也那些年我记得是在二二年还是二三年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所谓的楼堂管所还有其他一些这种大的工程都给停了，让他们给停了。但是没停多久，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一停，各省的这个 GDP 的数字马上就歇了。而且不光是这个歇了，是因为这些工程往往都跟当地的这种经济是有关的。你比如说玉龙雪山这条线投资30.7亿，它拉动的不光是这个钱啊，不光是拉动的是这个整个的 GDP 的增长，它拉动是什么？当地的就业，在整个的这个就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餐饮呐、这个服务业呀，然后呢这种建材市场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哎，就全拉动起来了。所以你把它当时如果一旦停了的话，整个就当地的经济马上就下了一大块。所以当时的把这些这个工程都停的没有多久，很多地方就重新开工了，因为没有办法支撑，他必须得把这个，它是一种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种变相输血的过程，就是变相输血嘛，对吧 ？OK， 我去把你这个有一个工程在这搁着，然后呢，其中有是这个银行给的，然后那个银行贷的，企业家再给一些，大概是一种变相输血，再给各地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只要是这种工程在的时候，那还能够去支撑，这种工程不在，不光是 GDP 的事，当地的经济也会出问题，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您就看着它是一个从上边的国家意志一直到下边的个人私利，以及包括他个人的权去升官发财的这个权利，然后再加上一些所有的围在这边的这一利益集团，那他统一的在做这些事情，这些项目就跑下来了，他就可以在可以吃很久，甚至于有人一口就吃成财富自由，这很容易财富自由的。如果你真能分到这个东西，非常容易财富自由。如果你的心没那么大的话啊，你比如说像这种30.7亿的这种投资，真正说它跑冒滴漏的，我估计就是我往最少的估计，大概也在5到6个亿之间。真的不是开玩笑，这它差不多能有这个数字。那你琢磨琢磨这事儿有多少人从中获利，一个人说白了，你真是说吃的没那么特别好，没有特别大的欲望，正人八经讲你有3000万人民币基本上也能过一后半辈子了吧，而且过得挺好的，对不对？那可不嘛，财富自由了，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些烂尾的项目，然后呢这些现在即使是没有烂尾，但是它也开始停了，这种项目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东西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像我原来说的似的，跟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它后续不光是当时建的问题，它后续的这些投入的钱也特别的多。你比如说像这种高铁，就是观光列车，对吧？全景观光列车，或者是那个轻轨线，后续的投入非常的大。你要是不投入，那东西是会出事儿的，会出人命的。所以呢， 那还不如就停了，就等于是他始终拿着这一刀，他一直在失血，大概就是如此。那目前来讲，你可以看有无数的这些项目，你这几年你会看着它不是停，就是要这些这还是能停的，有一些甚至于停了都没戏。为什么？就是停了它都很难去恢，很难有什么就是去办法好想。对吧？你比如说像什么海花岛，像这种，哎，包括像什么这些各个地方的这个经济开发区，那些东西拆还一笔钱呢，只能在那么搁着，所以这种废墟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烂尾的项目呢也会有很多，停的项目也有很多。那会不会再有一些东西再去启动它，再把它给弄起来？这个不好讲，这个不好讲，因为中国的经济依然没有到一个就是正常的那种我们所谓的内需啊起来啊这种循环，它依然还要大量的去靠这些基础资产的投入啊，就是基建投入啊，去拉动这个 GDP 去这个增长，对吧？或者是通过这种模式来进行某种程度的转移支付，就甚至于在很多地方这种工程类似于什么呢？以工代赈。他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转移支付，那你怎么可能能停？那但是这些东西，就像我跟刚才大家交流的，原来投资一块钱，投资3块钱能涨1块钱 GDP，你现在要投资6到7块钱了，或者7到8块钱，甚至于高的时候到10块钱才能涨1块钱，而且这个钱还是收不回来的钱，就是说它只能这么计算着涨，而且它的后期的这个很有可能它甚至于是负的。你比如你投了10块钱了，搁在这儿了，建了这东西，它不产生效益，它甚至于这1块钱都没有，你得继续往里掏钱，这才是出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更麻烦的事情。它只要不把这个模式给弄给去掉，那这个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可是你如果想去掉这模式，这你怎么去？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你用什么模式来去？对吧？你除非就是不要这个政绩，不要 GDP，不要这些东西，进入某种程度那种冬眠疗法。咱别休克疗法，咱就冬眠一下的疗法。那合法性在哪里？我党的合法性现在绝大部分来源，除了有一些时候还用这种文化来做这个来做遮羞布之外，还是经济发展的，对吧？你体感怎么样？我至少面子上得说得过去。OK，那你怎么办？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